感谢主啊，我们为今天的聚会呢，咱们同心来献上祷告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圣天父，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，说我们在世界上，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难处，我们
阿
面对
门，
挑战。说我们真知道，主啊，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面，不管我们是。在身体上还是在侍奉上，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挑战，主啊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求你特别的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，主
阿门。
啊，保守我们这些设备，因为我们现在
哎，
是，
好，把它直接续进去就行了。
大家把声音关掉好吗？
累了那么多。
大家把声音关掉好吗？不要开开哈。主啊，今天我们学习主你的话，我们再一次仰望主你的灵来帮助我们。主啊，使我们弟兄姊妹在这样的短短的时间里面，能够更加明白你的心意。主啊，我们把每一位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，也再一次仰望主你十字架上宝血的洁净。主啊，使我们在这样的服侍的里面不至于有拦阻。我们谢谢主你的恩典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门。
阿
阿门。
门，阿门。
好，弟兄姊妹，咱们今天呢继续来学习
阿
路加。
门。
那么，在没有开始咱们今天的学习之前呢，先有一个简短的报告啊，就是咱们圣诞节啊，这今年就是觉得好像太快了啊，这个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，对吧？今天是15号啊，这个下个星期五呢就是22号了啊，12月22号。那么22号离着24号咱们圣诞节呢就中间就隔一天了哈，这个。所以呢，可能那个时候大家都要忙碌一些哈，准备一些东西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假期啊，也在下个星期已经开始了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下个星期二啊，还有这个圣经概览，但是星期五呢，就是咱们今天上午的这个聚会呢，今天就是最后一次了。然后到明年啊，这个1月份的时候，1月底啊，咱们再重新回来。开始咱们星期五的这个路加福音的查经，所以弟兄姊妹要这个记得啊，咱们下个星期呢，就没有了，在这里报告一下啊，看看完结束的时候呢，大家都上来的时候啊，这个单位也能够再补充啊，强调一下重要的话说3遍啊，好，咱们现在进入路加福音15章。那么路加福音15章呢是非常特殊的一章经文啊。咱们知道圣经是惜墨如金的啊，这个当年路加哈，这位医生，把主耶稣的很多的讲论都记录下来。那么但是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，是唯有路加福音啊记载的是特别的详细啊，特别的。强调，那么圣经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呢，就是同样的话题它重复啊，然后呢同样的话题它用了大量的经文，那就表示说这件事情呢是特别重要的。那么路加福音15章呢是讲了主耶稣的3个比喻啊，记载了主耶稣的3个比喻。那么这个比喻，这3个比喻呢，其实都是与罪人悔改得救，它的价值有关系的。那么在这三个比喻里边呢，我们会看到啊，这个它的背景啊，就是主耶稣和税吏、罪人啊，一起吃喝。那么这件福音在这件事情呢，在路加这个马太福音里边啊也有记录 啊，也有提过，像约翰福音啊，这个都提过。那么主耶稣也讲过啊，他说，人子来不是要定人的罪啊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那么在马太福音里边呢，就记录啊，主耶稣到了这个马太的家里啊，跟他一起吃喝哈，然后这个法利赛人呢也是啊，这个就指责耶稣。然后耶稣说：“有病的人啊，这个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啊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啊。他来是招罪人悔改的。那么在那一些地方呢，基本上都是记录了这个这些事情的过程哈。但是在这个路加福音15章里边呢，就特别强调了它的价值啊，这个罪人悔改啊，他在天国在神的眼中看。”它的价值的所在。那么，在路加福音的这三个比喻当中呢，有几个特征啊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比例啊越来越高啊。在第一个比喻里边呢，就是99只羊啊，100只羊丢了一只啊，1%。然后呢？主人啊，要把那99只留在牧人啊，这个牧羊人留在那里，然后呢去寻找这一只。那么如果找到了，下边有一句话挺有意思的哈，说这个一个罪人悔改啊，要比99需要悔改的人好像欢喜更大。这个怎么去理解呢？啊，我们继续写看啊。在第二个说有一个富人有10块钱啊，然后丢了一块，然后他就是好好的去找啊。有人说呢，这个10块钱啊，它不是普通的，就是我们真的用来花的这个10块钱。那么他这个10块钱呢，通常装饰啊，有很多他把它穿起来戴在头上的啊，表示一个完美的。财富啊，完美的这个拥有啊，一个祝福的标志。那么据说这是当时的一个装饰用的东西啊。那么结果呢，他这一串的钱丢了一个，那就不完美了，对吧？他就残缺了啊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去寻找哈。如果你头上戴的是9个钱的话，那就不好了嘛，是吧？然后，如果找到了的话呢，啊，他就非常的欢喜快乐，是吧？这个告诉邻舍啊，这个就是他这个失缺的啊补全了。那最后一个呢，就是这个浪子回头啊，两个，而且呢，前边是指的是羊，然后是钱啊，一个比一个更加贴近了，是吧？这个羊就是外在的动物，对吧？这钱呢，就是贴身的这个东西了哈。后呢，就讲到儿子啊，两个儿子，失去了一个，然后等到这个儿子回来的时候啊，这个父亲就说，这个他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所以1%、1/10、1/2，这个比例啊，是越来越占据的啊，这个重要性。那么从1/10、1/10到1/2呢？我们一方面这个我们可以去了解啊，两个当中缺一个。那么但是这个就是失去的这一个啊，它总是一个失去的。但原本不是说1%就是那99只失去了只找这一个，不是指的，而是那99个没丢啊，丢一个也不行啊，丢一个也不行。那么这个从这里边我们怎么样去理解神的心意？一方面嘛，对我们这些外邦人在基督里得救，我们明白神的心意。同时呢，我们得救的人啊，我们来理解神的心意。然后呢，我们怎么样？不单单是我们自己得救了。而且我们能够去传福音啊，能够去分享我们所得的救恩啊，跟更多的人，那么去明白 主他心中的这个愿望，那我们做事呢，行在主的心意里。这个呢，我想路加福音哈，圣经圣灵感动路作者路加，用了一章的经文啊，这么长的经文呢，来表达一个同样的一个啊，这个来表达我这个是很重要的。那么它的背景呢，就是众税吏啊和罪人都挨近耶稣，要听他。那么在中文圣经里边呢，就加上了讲道啊。其实它原文里边没有讲道的意思，就是要听耶稣的啊，要听他的啊。然后法利赛人和文士啊，就私下议论了，就是说这个人接待罪人，又同他们吃喝。在律法主义的思想里边啊，就是不屑于啊，这个与罪人、与下等人，跟他们为伍，是吧？认为跟他们为伍呢，是一种怎么说呢？就是有失身份的，这样的做法。那自认为自己呢，是比那些罪人要高尚啊，所以不与他们认同啊，这样的情况。可是神呢，不单是与罪人认同，还为罪人的悔改付出代价，以至于牺牲自己的生命。那么从这里呢，我们特别看出来哈，这一个外邦的作者路加，他把这个人的生命的价值之间，这个主题呢，其实在路加福音里边，很多的地方都体现出来。所以在路加福音里边呢，他特别关怀，这个三个啊，曾经似乎在圣经上不被重视的群体啊，一个呢就是，女人，啊，女人，路加其实他很多的时候就记载这些女人蒙恩的这个这些这个事件啊，主耶稣在世的时候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穷人、罪人啊，这一些社会下等人啊，他们得救的这个关怀穷人啊，这个情况。那么还有一个外邦人啊，对于外邦人的关怀。所以路加呢，就是比较注重啊记录，这些内容。好，下面呢，我们把《路加福音》15章呢，先来读过一遍，然后再一段一段的啊，这个来看啊，这个《路加福音》所带给我们的这三个比喻，还有表达的意思。
路加福音第15章，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，要听他讲道。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：“这个人接待罪人，又同他们吃饭。”耶稣就用比喻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，失去一只，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，去找那失去的羊，直到找着呢？”找着了，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，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，对他们说：“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”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要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或是一个富人有10块钱，若失落一块，岂不点上灯，打扫屋子，细细地找，直到找着吗？找着了，就请朋友邻舍来，对他们说：“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”我告诉你们， 一个罪人悔改，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。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。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他醒悟过来，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儿子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他们就快乐起来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，他回来离家不远，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，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。仆人说，你兄弟来了，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，把肥牛犊宰了。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，他父亲就出来劝他。他对父亲说，我服侍你这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，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。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，他一来了，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。父亲对他说，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
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把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呢，我们就读过了一遍啊。咱们刚才已经提到了，路加福音十五章的开头呢，是提到了税吏、罪人挨近耶稣，啊，要听他啊，所以在这个电脑版上啊，这个听他讲道呢，后边也是点点点啊。其实不加讲道更好。啊，因为听耶稣的不仅仅是听他讲道啊，就是来听从他，是吧？我听他的啊，是指的这个意义。所以这本来是一件好事，对吧？可是呢，法利赛人和文士呢，却私下议论了啊，所以他们私下议论，他们并没有公开的去批评啊，只是他们私下议论。所以这个私下议论是很糟糕的一件事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叫做发酵，对吧？在底下暗地里边啊，在那里这个说三道四啊，说这个人呢，他接待罪人，又同他们吃饭。那么接待罪人啊，按照这个法利赛人啊，他这些在律法主义里边的人呢，他们认为罪人就是应当是定罪啊，应当是弃绝，是吧？应当是惩罚 而不应当是接待。那么，在这里，我们先问弟兄姊妹，大家思想一个问题哈：耶稣接待罪人，和我们认为的这个放纵罪人啊，这个包容和纵容，这个中间到底界限在哪里呢？耶稣是不是纵容罪人呢？是不是欣赏罪？是不是觉得无所谓啊？好人罪人是吧？就像今天西方白左啊，他们所讲的多元，是不是耶稣也是多元啊？你们法利赛人很好，罪人也很好啊，是吧？都一样值得尊重。一样值得被接待，甚至于呢，我们看到主耶稣似乎有一点儿，指责法利赛人，反而接待罪人。那么，这个是不是我们今天啊，也应该是这样，是吧？我们同情接受罪犯，是吧？而那些守法公民，我们却要指责他们是假冒为善啊，我们是不是要这样呢？弟兄姊妹怎么想？因为今天不少基督徒啊，在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当中啊，也是啊认为以色列这个在战争当中有使这个巴勒斯坦人有所牺牲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我们要保护巴勒斯坦啊，保护巴勒斯坦所谓的平民啊，然后我们要指责以色列啊，必须要叫他赶紧停止战争。是不是这样呢？主耶稣的见证，对于我们今天我们的为人、我们的社会价值观，我们站在什么样的立场说话，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？那么，主耶稣的这个话里边，有没有表示？主耶稣欣赏罪人，支持罪人，而打压法利赛人，他们的道德追求道德高尚，而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啊，这个文士们，他们知识多啊，知识越多越反动，所以耶稣呢，就是反对法利赛人追求圣洁，反对文士他们懂更多的圣经，而是支持罪人。同情下层人，是不是这样呢？
不
弟兄
是
姊妹，
吧？
啊？
不是吧？不是，
怎么说呢？
就是耶稣接触罪人，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为了拯救，就说是耶稣，就说他不说了吧，就没有父，没有人到我，不是不是天上的父，没有人到我这里来，就说为了。福音的缘故是，就是接触他们，就是说的，为了拯救他们，就现在那个就说的那个我们就是什么包容那些的，就我们反而被他们改变了。就是耶稣接触这人是为了他们生命的改变，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为了认识主，为了就是这个悔改，就是说的这个整个还是福音的缘故。可是我们现在就是那个牧师说那些白左呀，就是的，我们反而去被他们所那个就是影响了，就是说这是不一样的，
是的，感谢主啊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啊，主耶稣并不是一个支持白左，就是无限制的去、无底线的去支持同行所谓社会的底层人、弱势群体等等，不是这样的。耶稣也没有这个意思，表示说法利赛人你不需要追求律法的义啊，这个你去做个罪人吧。是吧？做个和税吏一样吧，是吧？税吏比你们还好啊，绝对没有这个意思。耶稣在这里 他所做的一切的核心在于一个字，就是悔改，对吧？那么只有悔改才能得救，所以罪人税吏，如果他们听从耶稣，他们能悔改，这个才是宝贵的所在。如果他们来不悔改，如果他们来到跟随着耶稣，甚至于拉着耶稣去，跟他们一起去收税，一起去犯罪，耶稣会支持他们吗？耶稣会和他们一起去吗？弟兄姊妹认为耶稣会不会跟他一起去？
那肯定不会
应该是不会的，啊，当然是不会的，对吗？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乎，法利赛人还是税吏，他们的道德标准还是他们的做事为人怎么样？这个不是耶稣要表达的重点。耶稣要表达的重点是人能够悔改，啊，人能够悔改。那么如果这里有一个前提啊，就是如果人悔改，不管他是什么人，耶稣都是欢喜的；如果他不悔改，就不管你是什么人，你都是耶稣所不欢喜的，对吧？所以这些罪人、这些税吏，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税吏、是罪人，耶稣才喜欢他们，才跟他们在一起，而是耶稣跟他们在一起，希望能够使他们悔改，这些人是不应该把他丢弃的，而是应该带领他们悔改的。但是这些法利赛人和这个文士，并不表示说他们有圣经知识，他们是道德高尚，所以他们就是坏人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而是当他们拥有了这一些相对比较好的东西的时候，相反的，他们却不肯悔改了，他们骄傲了。知道吧？他们不肯悔改，那么这样呢？那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有罪的人，可是他们产生了谦卑悔改的心，那么这个呢，就比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好像道德高尚又有知识的人不肯悔改，那么这样呢，这个罪人的悔改就显出他更有价值。所以，耶稣在这里，他并不是说喜欢哪一些人，排斥哪一些人，不是这样的，而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，啊，就像圣经上所说，在基督里同归于一，啊，都能够悔改。只是耶稣要这个平衡当时社会传统当中的这一种歧视，或者是抛弃，这个社会下层人，啊。不跟他们来往，啊，这个是不对的。所以耶稣在这里呢，他重点的不是指的哪一些人好，哪一些人坏，而是指的要带领人悔改。好，雨霞。
牧师就是说那个什么，像经上说的那个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其实都是罪人。耶稣是不是就是借着那罪人，就是这些罪人，就是像那个就是在店里祷告那税吏一样，就是知道自己有罪，可是那些法利赛人文士呢，就是自以为义，就说他这个想法就是这个完全不同的。罪人他就是自己知罪。可是那些所谓的那些什么高尚的，在什么表现的，他就是自以为意，这就麻烦。他就自以为意，他就是我不需要拯救，我不需要听福音，我不需要是，对吧？
对，所以关键的问题呢，就是世界上的好人和坏人都是相对的，多一点少一点而已。当然，圣经里边并没有这个意思说，相对好的人和相对坏的人是一样的，并没有这样说，是吧？好的人还是好，坏的人还是坏，啊，这个是不容置疑的。但是那个是相对的，那些好的人也不能因他们的好而得救啊，这个是关键性的问题，是吧？那么耶稣来呢，是为了拯救我们，而拯救我们呢，不管是相对于好一点的人，还是相对于坏一点的人，都同归一条路，那就是悔改，那都必须悔改。所以，相对于好的人，其实呢，和真正的好差的距离， 和这个罪人相对于真正的好差的距离，并差不了太多啊，其实都是差很远很远，是吧？有人做了这么一个比方啊，我们站在地上，我们看一个10层楼和100层楼呢，那个都是感觉到它是差别很大的，对吧？可是呢，如果你站在一个1万米高空的飞机上来看底下这些楼呢，你几乎看不出什么什么差别有多大了，对吧？都是看着一个一个的小点点儿，是吧？所以在这里呢，就是说人的相对的好坏和人在罪的上的那个和义之间的那个差别，那个差别就是没法差别的啊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说重点不是在乎强调谁好谁坏的问题，而是强调有没有机会悔改的问题。好，针对这一点啊，弟兄姊妹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或者有问题的吗？
啊，就是牧师，我好像以前就是听一个人，就是听一位就是说传道人在讲，就说的罪人和恶人的区别，就是罪人呢，他有悔改的希望，就是或者他知罪，他知道自己的不义，啊，他愿意得到永生，愿意进天国，愿意跟那个就是被拯救。可是恶人呢，他就说的，他不单他自己不愿意进天国，他还阻拦别人。作为绊脚石，他不让别人进去。
我想在圣经里边呢，其实罪人和恶人有时候是通用的哈。但是它里边呢，如果说我们说严格的有一些区别的话，那么罪人呢，往往是指的那一些可被赦免的，他胜不过罪啊，成为罪的奴仆。啊，他心里挣扎，但是他能力不够，他失败了，他犯罪了啊，这样的情况呢，这个叫罪人，而恶人呢，往往是，他是亵慢的，他是亵渎的，他是颠倒是非的，他是这个有意识的、主动的，甚至于去处心积虑的去做恶事儿。所以我们曾经说过啊，罪人不一定，这个罪人啊，他不是恶人，但是恶人呢，不一定是罪人。也就是说，恶人他不一定，他作恶的时候，他做的恶不一定是犯罪，啊，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啊。我记得跟弟兄姊妹分享过这样的一个比喻啊，就是说罪人和恶人啊。就是罪人呢，比方说一个小孩啊，他很穷，流浪没有家庭的这个孤儿啊，他饿得不行了，那么他看到面包店里边的面包，他就去偷了啊，偷了面包就吃了，那么他呢就犯了罪，犯了偷的罪啊，不管你有什么原因，但是你犯了偷这个罪，是吧？他是个罪人。但是有一个有钱人啊，看到一个小孩饿得不行了，那么他手里呢有吃剩的面包，那么他不但没有把这个面包给这个小孩，反而呢他把这个面包呢就在这个小孩的面前扔在地上，自己用脚把它踩到泥里边去。那么这一个有钱人呢，他没有犯罪，是吧？因为这个面包是他的，是吧？他没有犯偷，他没有犯任何的罪，从法律上来说，他完全无罪，可是呢，他是个恶人，所以审判这两个人的时候，那个小孩是可以被赦免的，但是这个有钱人是不可以被赦免的。虽然他这个有钱人他为无无没有犯法，他是无罪的，可是呢，他在上帝的面前，他是个恶人。我想这个例子呢，其实，我记得跟弟兄姊妹有分享过几次了啊，其实很说明问题，是吧？所以有很多罪人，他们犯罪，不能说不得已，但是他软弱，是吧？各种环境导致了他犯罪。可是有一些恶人呢， 他完全可以不这样做，可是他选择这样做，他沉浸在这个快乐的这个犯罪的快乐当中，这就不一样了。所以这一次，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当中呢，有一个人啊，在这一次出现了一个挺有趣的讨论啊，这个人就是美国的这一个。是好像他是现在还是世界首富吧？就是这个，忽然间脑子想不起他叫什么名字了，就马斯克，对吧？那么马斯克一开始呢，他是反对以色列，向这个加沙发动战争的。他认为这个以色列去伤害了那里的平民啊，他认为这个是以色列是不正义的。那么以色列呢，就邀请他到以色列去啊，去看一看当时10月7号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。因为当时我们正在埃及啊，后来我们就进了以色列啊。那么当时进了以色列以后呢，我就有机会看了几个，就是这个哈马斯发布的。当时他们攻击10月7号啊，向这个以色列发动的这一个叫做阿克萨洪水啊，这样的一个行动的一些视频。当时我看了以后呢，我真的是，但我就看了2个，我看不下去了。啊，我现在回想那个镜头的时候，我还是觉得我非常的无法去。怎么说呢？在心里边，无法形容的那种，说怎么说呢？愤怒也好，还是因为人是他有一个极限的，对吧？当你看到人的罪恶到了这种程度的时候，你就没法用语言形容了。那个心里边那种愤怒、那种厌恶，甚至于仇恨，对吧？这些人简直是，你说他是畜生不如，都不够这个分量啊！这种人简直就是比恶魔还要坏。那么马斯克呢？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呢，以色列是在战争当中呢有平民的死伤，但是以色列他在发动攻击之前，他先通知你撤离，是吧？然后呢，他在过程当中，如果还是伤及了平民，以色列人没有为伤害这些平民欢呼雀跃，对吧？他是不得不这样做的。可是这个呢，和哈马斯不一样，这哈马斯他是主动的以平民为目标，以色列不是从来没有以平民为目标的，而哈马斯。却是以平民为目标，那么他不仅仅是10月7号啊，他平常所发的一切的火箭弹，他都不是打军事目标的，对吧？他就是要，随便乱打，对吧？当然，以色列的铁穹进行了保护，但是这个并不能证明，也就是说，他发过来的导弹没有成功，但这并不表示，并不能证明哈马斯。他不是打平民的，他只是没打到而已，对吧？其实他这个火箭弹一发出来，已经证明了哈马斯是个什么样的本质。那么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当这些哈马斯强奸妇女、杀害这个任何人，是吧？他们所遇见的，不管是什么老人、病人、儿童，啊，通通杀害，而且他们使用的是最残忍的。最下流的手段，是吧？然后他们就是以这个都为快乐，这个是不，这个是本质上的非常本质上的差异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一个空袭轰炸炸死了某一些人，对吧？是不希望炸死他们的，对吧？这个只能说是误伤，对吧？和主动的去杀害。和自己无冤无仇的人主动的去杀害，不单单是杀害，而且呢还 引以为快乐，啊，引以为快乐，在那里庆祝，那么这个本质上是不一样的，是吧？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知道，罪和恶它本身是有非常大的区分的。那么有些人就问了：以色列的战争打死了平民，是不是有罪呢？这非常难以一个有一个界定啊。咱们因为咱们今天查经，不是讨论战争啊，战争伦理学这里边有很多。基督教伦理学的东西需要去学习的。那我们今天不是讨论这个问题啊。那我们只是说，一个对待对方啊敌方这个死伤啊这个方法态度它不一样。同样是一个刽子手啊，刽子手跟这个罪犯之间呢是没有仇恨的。他只是一个执法人员而已，对吧？咱们中国人不知道为什么啊，就是老把人刽子手啊来做作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一呃一个一个，那没有刽子手谁来执法呢？对吧？但是刽子手如果他以杀人为快乐，和他不得不执法去把这个罪犯杀了，那还是有本质性的差异啊，本质性差异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就把这个罪和这个恶啊来分开，圣经也是非常注重这个区分的啊。同样是杀人犯，如果他不是故意的，他可以逃到逃城啊，在旧约的律法里边去保生的。如果他是故意杀人的啊，他就算逃了逃城也不可以啊，他也必须要以命还命的。那么更何况那些杀人以为快乐的人。用最残忍的手段杀人啊！你把一个人一刀砍了啊，和把一个人慢慢的把他折磨死啊，那还是有很大差别的。好，关于前边的啊，这个主耶稣跟罪人挨近啊，允许罪人挨近他，对吧？然后法利赛人、文士私下议论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把罪人和法利赛人对比一下，那么我们不能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，以为耶稣喜欢罪人，不是的，耶稣喜欢所有悔改的人，啊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但是耶稣说，这个罪人如果他能够悔改了，其实是和一个法利赛人、文士悔改，他的价值是一样的，只不过。这些法利赛人、这些文士啊，他们自以为是，他们不悔改，那么他们不悔改，他们就无法得着永生，啊，他们的罪过就无法得着赦免，这是问题质的关键的区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主耶稣所设的这一个比喻啊，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所设下一个比喻啊。这个比喻呢，是不是有一点问题啊？大家想一想啊，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，失去一只，下一句话特别有意思啊，说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寻找那一只羊，直到找到吗？在这句话里边有没有问题啊，弟兄姊妹？特别是这个撇在旷野。对吧？撇在旷野，然后去找那一只，直到把它找到。找着了以后呢，就欢喜快乐的扛在肩上，回到家里，还请朋友来，啊，对他们说：“我失去那只羊找到了，啊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”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比喻里边有没有问题呢？
不是，你说那意思是不是就说的，为什么说的那个描述就是把这99只撇在旷野？
对呀、啊，那么这99只撇在旷野，主人去找那一只去了，那么这99只岂不是也落在危险的里边了吗？ 有没有这问题？那最后你找到了这一只，那99只都丢了，或者被狼吃了。
他上面不是说不拔99只披在旷野吗？不拔，不拔。
这个不拔其实不是指的是他不会把这99只放在旷野，这个不拔是一个反问的词。哎，他不是会，其实他就是他不是会把这99只，这个不就是是不是的意思啊？就是这个他不是会，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他
他
不
的
是
意思还是把这99只撇在旷野那意思，
哎。
哎，他这只是前面一个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词，就是的，就是这么
最后
做，
关键是个问号，这个地方这个，
哎，对，他就是这么做了，他就是把99只撇在旷野了，那就这
对，
意思。
对，
这里面是不是说就是，其实这因为后面讲了这99只不用悔改的义人，就是他们已经得救了，已经被神称义了，其实都是经过悔改啊重生的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丢还没有悔改，还在最终，那么就是。要把这个迷失的带回到救恩里面，是不是指这个意思？
是的，对的，是这样。
好像也不是。
他上面那个解经是这样说的，那99只可能是已经皈依主的义人，他们有资格进入神的国，也指古时候与神同在的人。便能是真，也可能是对法利赛人说的，指他们自称为义的。就这么，我看解经他是这样在说，就
OK，
那一个就像诗荣姊妹说的，那一个可能还没有信主，那99只的话是已经归顺主的人，所以的话呢，那一个找来的这个意义呢？更大，难度也大，大概是这个意思吧。
好像也不是说信主了，好像是就是听到福音了吧？啊，听
归
到
主
福
的，
音跟那个你听了，你跟你信了还不一样。有的听了不信呢。
好，在这里首先呢，我们先要了解一下啊，比喻就是比喻，比喻呢，它往往只能强调它里边的一个意思。而不能把它每一个细节都一一对号，这是解释这个比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，因为要不它是个比喻嘛，对吧？这个，所以你不能把这个比喻每一个细节都要叫它对上号啊，这个是指的什么？那个框，你如果继续讲的话，那就是说，100只羊是吧？它在的是个什么旷野啊？那旷野里边有没有危险啊？这个主人为什么把它放在旷野里啊？有没有其他人来看管啊？等等等等，这些你要继续追下去，那就没法追了。其实主耶稣在这里呢，他是特别用一个强烈的对比，就是99只对一，对吧？然后这个主人呢，他把那99只撇下了，就去找这一只失去的羊，然后把它找到了以后，他的欢喜，借着这个东西的对比来描述。一个罪人在悔改了，他在上帝面前，神的眼中看他的价值。所以主耶稣所强调的这个问题，我们要了解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呢，他不是讲这个比喻的合理性，他是在这个比喻里边表达他的心情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能不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哈。所以呢，这个里边呢有两个重点。我们需要去了解的啊，一个叫罪人悔改，这是一个重点；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欢喜快乐的欢喜。他强调的是这个欢喜，强调的是悔改，强调的不是罪人和法利赛人到底他们谁好谁坏，强调的不是这个，是吧？强调的是那个失去了，找到了，是吧？这个那个欢喜，那个感觉，那个感受。神心里边那个感受，对吧？所以那99只本来就他的，对吧？他在那里，当然他也欢喜， 但是这一个呢，他失去了，不是他的了，现在他又得回来了，这个欢喜，他强调是这个，而这个得回来的条件是他悔改，是吧？他悔改，所以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回答法利赛人的议论，是吧？这些法利赛人觉得他们自己很好，他们不肯悔改，是吧？主耶稣说，虽然这些罪人他们在罪上比你们做得多。可是他们悔改了，那么呢，神就欢喜。而你们这些相对好一点的人不肯悔改，是好一点的人是好，可是呢，你不悔改，你就不能得救啊，是吧？所以相对于那个罪人悔改了，那么这个罪人悔改的喜乐会更大。所以他这里重点强调的是一个心情。啊，是一个悔改的这个关键，强调的是这个。那么
知罪嘛，才能悔改嘛。那法利赛人
对，
他不知罪，他觉得自
对，
己很义嘛。你看，那我的律法我遵循的这么好，你看
对，
我这么条条框框的，他觉得自己很义嘛，他不需要悔改嘛。
那么在这个里边呢，羊啊和这个下边这个10块钱。这个羊呢和这个钱有一点区分，就是这个羊啊，它是活的，它是自己迷失了、走丢了，是吧？然后呢，这个主人去这个牧者去找它，啊，去寻找它。这个比喻里边啊，它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的哈。那么我们再比较一下这个第二个比喻呢。这第二个比喻是一个女人有10块钱，这个钱呢，她是自己不能动的，是吧？她自己不能动，她弄丢了一块，对吧？这个弄丢了一块呢，这个钱丢了，请问责任是钱的责任还是富人的责任
不然。
啊？哎，这个钱是富人的责任，钱丢了是这个富人没把它弄好，因为钱自己不长腿嘛。是吧？这羊它可以自己跑丢，是吧？可钱不会呀，是吧？那么主耶稣在这里，他是不是要说罪人犯罪了，上帝有责任呢？其实不是这个意思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啊，这个比喻就是比喻，是吧？它不能一一对号，但是在前边两个比喻当中，都用了一个同样的这个。动作就是失去的这个人呢，他去找了啊，这都有这个"找"字，对吧？他去找了，对吧？找就是表示主动的意思啊，找就是表示他是一个主动的。那么在第二个比喻里边呢，他重点讲的问题，对吧？就是它的完整性啊，缺了，不完美了，对吧？那么。他这个10块钱，重点强调的不是说这个钱会不会跑，而是指的原本10块钱是完整的，可是现在呢，它不完整了，啊，这个有很多时候有些人解释这个呢，10块钱啊，通常情况下是一个女人啊，比方说她的这个父母或者说是什么什么亲人啊，送给她的这个礼物啊，比方说用10块钱穿起来作为一个装饰。表示要祝福他有完美的祝福啊，丰富。那么结果他把这么一个东西给丢了啊，丢了一个，那么他就很着急了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他要把这一块钱要找到啊，就补全了他的这个完美啊，这个缺失，把这个缺失给补上了啊，就成为完美，回到完美了，对吧？那么这个呢，其实他重点要比喻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谁。人要拣选的，所以圣经上说：“神愿人人悔改，不愿一人沉沦，对吧？”他有一个完美，是吧？外邦得救的人数要填满，就是说，他有一个完美的一个数字啊，一个概念。那么，人不悔改，这个完美的数字就不完美啊。所以，主耶稣曾经要用宴席的比喻，对吧？这个打发人去啊。这个上次咱们查经也查了，对吧？就是说这个宴席请了人来了，这个还不够，还不够怎么办呢？ 出去勉强人来，要把这个宴席要坐满，所以这个坐满就表示了一个完美的意思。所以在上帝的心中啊，主耶稣讲的这个话比喻里边呢，就是说我要拯救的人数是有一个完美的数字的，当这个完美的数字不完美，神的心中就不喜悦，所以他要做一切的努力，要把得救的人数要使他完美起来，而这些罪人、这些法利赛人不肯悔改的时候，他们就成了这个上一个比喻里边那些，事先说好来吃饭，又拒绝的那些人，而这一些罪人，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些岔路口上瘸腿瞎眼的啊，把他们都招聚了来，这个招聚的条件不是无条件的，这个条件是悔改，所以这个悔改呢，并不是一个特别的，难做到的要求。只要你认错悔改，这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吗？对吧？所以主耶稣在另外一个比喻里边讲到这个，宴席的比喻啊，就是说，哎，朋友，你来赴宴，为什么不穿我提供给你的这个，礼服，是吧？你自己没有，你穷没关系啊，我提供给你啊，这个就是人来信主，对吧？你做不到没关系啊，我赦免你啊，你只要悔改就行啊，你只要接受就行啊，是吧？就像这个被邀请了些群这个瘸腿瞎眼的，不是你随便就可以也就可以坐席啊，也有条件的，是吧？那么这个条件就是要悔改啊，才能得救啊。那个坐席的条件就是你把这个。我提供给你的不需要你自己准备的，是吧？你就穿上就行了。可是你不穿，那表示什么意思呢？就那表示你藐视嘛，是吧？表示你拒绝嘛，是吧？所以很多人想要上天堂而不肯悔改，那你是上不去的啊。所以呢，在主说的蒙召的多，选上的少。所以在第二个比喻的里面呢，它重点不是强调说十分之一也好，还是谁走丢谁不走丢的问题，而是一个神心目当中对于缺失和完美的那个心情啊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强调的仍然是一个罪人悔改，在神的使者面前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快乐。但是不管怎么说呢，前边这两个比喻啊。都是丢了丢了，然后主人主动的去找，啊，主动去找，把它找回来，啊，那么失而又得。那么在第三个比喻里边呢，我们就看到有一点不同，这个父亲啊，没有去找这个孩子，而是这个孩子自己回来了，对吧？那么在第三个比喻里边，要给我们又强调什么呢？经文比较长，我们就先休息一下，然后呢，我们回来，我们继续来讨论。现在11:07啊，这个我们休息到11:20，到11:20啊，十多分钟多一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抓紧先休息一下。